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校篇，增生养志。昨天我们已经把增生的故事稍加介绍完毕，今天我们讲李文庚对于增生的赞论，请看课文。李文庚他说道：“凡为父母，未有不忘其子之成立。成立于功名者小，成立于道德者大。”我们先看到这一段。李文庚他就说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父母，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将来能立足于社会，成龙成凤。可是成名于功名事业，这个不算是有成就，而成就于道德呢，他才算真正的成就。”我们掀开历史，每一个朝代都不乏有建立丰功伟业之事，那么这些丰功伟业呢，可能就是行于世间的一般事业。可是我们在历史上来看，这些人呢并没有垂范后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些事迹呢，他们的事业即使再大，他也不足以为后人所敬佩。唯独德性，唯独道德，唯独人品，它可以与日月同光，它可以流传万世。我们看到前面几则故事，这些人真的是至性至孝，所以千古皆传为美谈，也为后世做很好的教化。所以李文庚在此地他就说到：“成立于道德者大。”所以要成立这个道德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而曾子他一生就是以孝闻名，他的孝顺不是只有在事项上孝敬他的父母而已，他曾经说到，他的一言一行，他都希望没有愧于父母，不让双亲呢蒙入。可见曾子他是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着再看文。为子者，欲学曾子之养志，必学曾子之志于道，务策一贯，三省其身。我们先看到这里。此地李先生也谆谆惠勉我们，如果我们要向曾子学习，一定要学他的志于道，就是专心致力于这个道上。那么什么叫道呢？有一次孔老夫子他就叫着曾生说：“生爷，你知道我这一生行道在哪里吗？我一生呢一以贯之。”曾生就回答说：“诺啊，我知道。”等到孔子离开之后，其他的学生呢便来问曾子说：“方才老师告诉你什么呢？”曾子就讲：“夫子一以贯之之道呢，只有忠恕两个字而已。” 所以可见曾子他是何其依教奉行，不但入则孝，出则悌，而且呢他还谨而行，并且呢把夫子所教的这些德行呢流传于后世，告诫他的门人。此地也举的说，彻悟一贯道理之后呢，他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三省其身。这句话呢，深信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他的课文是这样讲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们看曾子所举的这三项例示呢，其实不止曾子这个三项而已，是把它归纳其中的三大项。以曾子的行仪，我们在大学里头可以看到曾子他有这样讲，他说是君子独处之时，独处的时候呢，总是有那种实目所视、实手所指的这种戒慎恐惧，来警惕自己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曾子他一生的行礼呢，每一件纤细的这个小事呢，都足以为后人作为典范。所以他的三省其身也是成为后代子弟所向他学习的最主要的立身处世的方式。我们再接着看文，不然虽多备酒肉，屈成欢笑，亦于图样口腹几何？此地就讲到，如果孝敬父母、孝养父母，只有供养他的三餐，这样呢，不叫真孝。真正一个孝敬之人呢，他一定从他的内心行于外，不但对父母的态度呢，非常的虔敬，非常的恭敬，对于任何处事他都不敢轻浮随便。所以曾子他也告诫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生呢都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呢，曾子他传了孝经，的确有它的很深的意义存在，您说是不是呢？看完曾孙养志，请再看下一则故事。老来斑衣，请看图像。老来70岁，采鱼，细采鱼青，作婴儿状，烂漫天真。从四句里头，我们就晓得，老来子虽然年过古稀，到了70岁呢，还是非常的活泼，对于孝顺他的父母，别有一番的这个与众不同。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行年到70岁，他的父母一定是垂垂老矣，已经近百岁了。近百岁之人，可想而知，行动不便。你要跟他谈话，可能他已经耳背，没有办法听你演讲讲演，也没有办法带他出门，可能行动 不变。所以老来子他就非常的活泼，也善解亲意，他做了很多可爱的模样来逗他的双亲高兴快乐。请看课文，老来班衣，周朝老来子，姓来亦其名，楚人至孝，奉二亲极其干脆，行年七十，言不称劳，常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状，戏舞于亲侧，并在双亲前弄厨，御亲之席，又常取水上堂，乍叠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从简短的几十个字当中，我们看到老来子他的确别具一番心意，对于体贴这么年纪这么大的老人，他的确用心良苦。我们看课文，周老来子，姓来亦其名，楚人。老来子的生平呢，可以说众说纷纭。有一者说法，在《史记》里头怀疑老来子就是老子，但是呢史上也不可考，所以没有办法了解真正老来子的生平来历，所以亦其名啊，他的真正的名呢没有人知晓。楚人，他是楚国周朝春秋时候楚国之人。至孝，至孝两个字呢就说明了老来子是一个非常孝顺之人，奉二亲极其干脆，奉养他的双亲呢啊，非常的尽心尽力，也让父母呢每天都会很快乐，父母会觉得天天都过得非常的安详愉快。人生如果到老年还能享受天伦之乐，那么这个人生就非常的有意义。行年七十，言不称老，老来子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呢，他不会觉得自己老，因为上有高堂，高堂呢都比他还要老，他怎么可以说老呢？更何况人都会觉得即使年纪很大了，子女呢也不小了，也会把小孩呢儿子儿女呢永远当成是小孩。更何况我们从《礼记》当中他的记载说道，一个人只要行年过到七十之后呢，他的个性他的脾气就会像小孩一样。那么我们从此地呢也看到老来子确实是如此，所以他不称为他是老人。那么由于他非常的活泼，人老心不老，所以常着五彩斑斓之衣，为婴儿状，戏舞于亲侧。所以呢有一天他就心血来潮，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就在双亲的旁边，双亲的面前呢跳起舞来。我们晓得年纪大的人 可能已经老态龙钟。由此地来看，老来子呢，他一定赡养他的身体，身体的健康情形一定非常好，一定懂得养生之道，所以他穿起斑斓的衣服呢，他还可以轻快地在双亲面前跳起舞来。而且呢，他的这个玩意呢也很多，不但是如此，他还曾经呢玩这个母鸡捉小鸡，把小小的小鸡呢就放在双亲的前面，玩起捉小鸡的这些动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有一个念头，他希望博取他的父母双亲呢在晚年的时候还能过着快乐的日子。又曾经取水上堂，也曾经呢挑起了一担水上到厅堂，请父母呢高坐在上，假装成小孩子呢挑水在玩耍。那么玩耍当中又假装成跌倒，卧在地上呢做婴儿，很失望的在那里哭哭啼啼的。如果我们按照文里头所描述，我们也把它想啊，观想一下当时的景况，我们也会觉得令人会会心一笑，或者说哈哈大笑都有可能。那么他做了这么多的动作，就只有希望他的父母能得到快乐，得到高兴。老来子的用心的确是非常的深。刚刚我们有指出，年纪大的人行动不便，耳朵也不灵光，眼睛也不灵活，行动更加不便。老来子他就在家里扮演这些角色，我们所谓的丑角，他呢没有把自己呢当成是年纪大的人，他永远在父母面前呢都是像小孩一样的活泼，让父母一生到了晚年呢还可以非常的愉快过日子，实在是极为难能可贵。请看后文的赞论。李文庚曰：恒言不称老一语，既礼者源自体贴入微，得来子之斑衣弄除，乃发挥尽致矣。我们先看到这里，李文庚他说道：恒言不称老，就是为人子女永远不在父母之前称自己老。这句话呢是从《礼记》出来的，《礼记》里头他有讲到，一位孝子为了不让父母察觉自己已经老了，让父母伤心，为什么呢？如果儿子自己已经称老了，那么父母不是更加垂老吗？所以不要让父母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所以为人子女就不可以在双亲面前称自己老，以免引起父母更加的伤心。那么来子呢，他可以斑衣可以弄除，可以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把这一句话呢发挥到淋漓尽致。因为谚云， 自古以来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岁呢已经相当不容易，而老来子呢，他七十岁不称老，还能做这些动作模样来让父母欢喜，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以顺之如木，身之养志，何为一人？其真爱留一处，令人神往不尽。的确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一家这么幸福，幸福快乐，怎么不叫人羡慕呢？所以舜他非常孝敬他的父母。曾参呢也一样，一生仰慕他的父母，尊敬他的父母，行之于外任何的一切行矣，包括动一点容貌，讲一点话，他都要战战兢兢，唯恐有辱双亲。那么老来子呢，他能做到如此，就好比是结合了舜还有曾参两个啊，孝子合为一则，真爱留一处，这个可以说真情流露，非常令人羡慕。老来子到了七十岁，他犹能如此的孝敬自己的父母。我们看到这里，凡是为人子者，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要懂得长养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旦父母年纪大，我们年纪也不小的时候，还可以侍奉在侧。老来子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请掀开课文，谈子露乳。我们看图像部分四句。谈子亲劳，双目皆骨，入露群中，未取露乳。这四句就点出了谈子因为他的双亲眼睛不好，失明的。听闻邻人说道，露乳可以疗父母的眼睛，所以他就乔装成一只鹿，跑到鹿群当中去取露乳回家供养他的父母。果然孝感动天，父母他的眼疾后来就好了。我们看课文，谈子露乳，周谈子鲁人，时亦其名，天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目，斯时露乳而不得。谈子顺承亲意，乃亦露皮，去之深山中，入鹿群之内，取鹿乳以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谈子俱以情告，乃得免。我们看课文，这则故事也是在周朝时候，谈子他是鲁国之人，在历史上对于谭子也没有 较丰富的记载，所以是易其名。他真正的名字呢，在历史上搜寻不到，所以呢，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生平，只知道呢，他后来成为春秋时候谭国之君。那么谭子呢，他从小他的本性就非常的淳厚，天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目。此地讲到他的父母年纪大了，害了眼疾，没有办法看得清楚，所以他也想尽办法如何来疗父母的眼疾，让他恢复光明。我们晓得一个孝顺的人，当父母有疾病的时候，一定是忧心如焚，会到处打听有何药方来医疗自己的双亲。谭子呢，也打听到，听得人家讲，喝了鹿茹就会好，所以思食鹿茹而不得。那么他的双亲呢，知道说喝鹿茹会好，可是这个鹿茹怎么去取得呢？非常的困难。但是谭子排除万难，谭子顺承亲意，乃易鹿皮去之深山中，鹿入鹿群之内，取鹿茹以供亲。这个时候的谭子呢，他希望能达成双亲的意思，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呢，他就去借了一件鹿皮的衣服，乔装成一只鹿，就跑到深山里头，混进了鹿群当中。我们也晓得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因为动物非常的灵敏，说不定呢，你跑进去以后呢，所有的鹿呢全部跑光了。可见谭子他也一定很有智慧，再加上他的孝心孝行，也肯定可以感召这些鹿呢，也能体会孝子的心意，所以呢，他就顺利可以取到鹿茹。可是想不到在鹿群的后面呢，有猎人，猎人呢正看着这一只动也不动在那里取鹿的谭子，欲射之，想要射杀这只假鹿。所幸谭子非常的机警，他马上站了起来，跟猎人赶紧呢向他诉说说他的来意，否则呢他就会死在乱箭之下。谭子剧情已告，乃得免。可见呢，谭子取鹿茹也是极其相当危险、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能甘冒着牺牲自己的安危，尽心尽力去取得鹿茹，确实是非常难得，也很值得我们后人向他学习。学习什么呢？因为事亲没有任何的困难，只要你有心去做，肯定都可以迎刃而解。请看后文的论战。王应召曰：“孝子事亲，必漾其心志， 而不涂，漾其口体，露乳异味。因老人偶然思食，蒙皮入山，本一片成效之心，发为机智，得乳归凤。我们先看到这里，王应照讲到孝子侍奉他的双亲，最主要呢能漾其心志，这个漾其心志呢就是能趋成亲意，顺成双亲的意思，尽量呢让他们能满意。我们经常讲万事如意，如果每一个人呢都能满自己的意愿，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生呢非常有意义啊，觉得很快乐。谭子呢他就是如此，他不是啊徒养其口体，不是只有供养父母三餐而已，连父母想要喝露乳这么艰巨的工作，谭子呢都可以竭尽心力去做的，实在是很难。所以此地他就讲到父母之心顺，孝子之心安宜。这里提到父母他可以得到顺意啊，可以顺自己的意思。我们想如果一个人呢身上有病，他很想吃一样东西，你能满足他，他心情一快乐，可能病就不药而愈。谭子他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不但让父母心顺，自己呢也心安理得。所以李文庚为返璞至情，不亦然乎？李文庚他在最后他就讲到为人子女返璞报恩之情，我们看到谭子他就是如此。相信每一个人都晓得慈屋夜啼的这一首诗，白居易呢他写的这一首诗几乎大家都能耳熟能详。我们知道慈屋他一生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他一定会照顾幼鸭60天，等到这些幼鸭小鸭子他长大之后长成之后，也会以60天呢来报母亲之恩。所以返璞之情呢，我们看到谭子他就是如此的表现，因此他的美名可以流传千古，行孝子难行的孝行。终于谭子的双亲他的眼疾就好了。所以孝感动天自古以来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我们对于孝顺父母，看到古人如此，千万不可以以愚孝，他们的行为呢啊是不可能的，可能是这个后人多以加注的，其实不然。我们说至诚感通，感通精诚所至，今时为开，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讲完了谭子露乳，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汉文常药。我们看四句，汉孝文帝母病在床，三载侍疾，汤药清肠， 这个故事呢，说明到孝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要你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恪尽子职，都可以尽到孝道。汉文帝他贵为天下之尊，我们可以说他这个面前他的婢女这些佣人何其之多，但是呢他都亲自来奉侍他的母亲。最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卧病三年，文帝呢亲测在世，而且每一次呢他端药给母亲喝，都一定要亲自先尝尝看再端给母亲，这样的孝行我们可想而知。天子能行孝，文武百官也能起而效法。文武百官能起而效法，天下的百姓焉能不起而效法学习呢？所以汉朝的汉文帝呢，他是以这个仁孝来治理天下，所以相当有治基。我们看课文，汉文常药，汉文帝姓刘名恒，高祖第三子也，出封于外为代王。我们先看到这里，汉文帝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叫刘恒。那么他在年少的时候还没有即位帝王之时呢，就被封在京城之外的代王。这个代呢就是一个地名，在代这个地方呢封为王侯。我们晓得一个人能成为天子，必须要有他的条件，才有办法承担起照顾天下百姓的职责。文帝呢他自小他就是一个孝顺之人，非常仁慈之人，生母薄太后，帝朝夕奉养无倦怠，太后病三年之久，帝事急，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所用汤药必先亲尝之而后进，仁孝之名闻于天下。此地提到他的母亲薄太后生病了，文帝呢心忧如焚，也因为呢他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所以早晚朝夕奉养无倦怠，早晚都要去探望自己的母后，去问询今天的病情如何，并且用何语来安慰自己的母亲。在此呢我们也审视一下，如果自己生了病，是不是情绪不好，是不是脾气不好，是不是觉得很不快乐？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最能解忧、最能解苦、最能解这个病的痛苦，唯有亲情在旁，看到儿女、看到儿孙能来探望自己，跟他们聊聊天，是比任何的药物它的治疗效果没有比亲情的安慰更加来得好。所以文帝呢，他每天一定早晚处理完正事之后，一定去探望自己的母亲，朝夕奉养，无有倦怠，这是相当的难。而且太后一病就是三年，三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如此亲自去照料。帝视其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如果我们曾经照过病人过，就晓得当病人非常危急之时，几乎照顾的人呢真的是要目不交睫，就是目不转睛，眼睛呢都不能合一下，要分班来照顾，唯恐他有这个不幸。所以文帝呢，他是这样至善至孝之人，他衣不解带，每天晚上呢还要照顾自己的母亲，衣服呢也都来不及这个上床睡觉，所以呢也没有脱掉他的这个外衣。可见文帝他是如何的孝顺他的母亲，几几乎乎是寸步不离。我们晓得皇帝呢他可以使用的人千百人千万人都不止，他可以以御前的这些仆役来为他效劳，可是文帝完全没有，他亲自来照料他的母亲。所用汤药必先亲尝之而后进，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中药都是水煎的，当药煎好之后，不晓得它烫，不晓得它的药味如何，所以细心之人他往往会先尝尝看是不是太烫了，是不是太苦了，他会自己呢先去试着这个药，试完之后呢再跟双亲讲，试了之后呢知道它的温度适中，它的味道呢虽然极苦，但是呢它可以安慰病人。文帝呢他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药呢温得恰到好处，端给自己的母后喝。像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委由底下的人来做，可是文帝呢他完全自己承起为人子女所应当承担的事，自己亲自来侍奉他的母亲，所以他终于能以仁孝之名呢闻于天下。他这样的孝心，这样的孝行一传开之后，天下的百姓焉有没有不向他学习的。所以一个人能以身作则比言教好太多了，言教尚不足以令人折服，唯有身教呢 才能收摄于无形。所以他的仁孝治理天下，所以天下百姓呢就长治久安，幸福快乐。我们看后文王应召他的论赞怎么说。王应召为三年之病久矣，而帝之所以小心侍奉者，历三年如一日，仁孝至矣。我们先看到此地，王应召他就讲到三年患病实在是很久。中国的谚语曾经这样的说道：久病之床，久病之前呢无孝子。也就是说，双亲如果不幸在晚年患病，而且病得很长久，往往呢就没有孝子。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一长，为人子女的到最后心烦，没有耐心，反而起了怨恨之心。怨有说为什么父母还是不会好呢？所以说久病无孝子。而文帝他却历三年如一日，可以说仁孝至矣。他的慈悲，他的仁爱，他的孝行的确是无以复加。夫太后一时满前，文帝贵为天子，以天下样，犹必恭敬子侄，况平人父母，非子媳谁为服侍乎？事亲之道，自尽其心而已。此地就讲到太后面前呢，可以说一时满前，所有的仆役，所有的婢女、御医等等，所有的人士太多了，都可以供你使用。而文帝呢，他贵为天子，以天下样，天下的人呢都可以成为，都可以来供养他，来服侍他。可是他却能难能可贵的就是必恭敬子侄，这个恭就是亲自，他却能亲自扛起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样的责任。一般人富贵人家遇到双亲有疾，大部分都是委托请佣人来照料，自己呢顶多是寒暄问暖而已。尤其是现代的社会，父母年纪大了，身体衰萎了，有钱的子女他会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安养终身，也有很多年老孤独之人，他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孑然一身，子女不在身边，久病在握，也很多都是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所以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报道，孤独的老人病死在其住屋，像这样的例子呢在当前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看到老人 他这么的辛苦，他一生呢付出了他的辛劳，到了晚年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看在眼里，难道不会痛在心底吗？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我们的立场呢也会像眼前的老人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行善，也恪尽为人子女的责任，来孝敬他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让老人得到晚年他的终老？所以我们看到汉文帝他贵为天子，他都能这样委身自己呢，都能这样屈诚尽心尽力来让他的母亲，希望他的这个殷勤的照料能让母亲疾病赶快好转。贵为天子又能如是，更何况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呢？这些照顾父母的责任，我们更应该责无旁贷。而中国为什么孝道会代代相传，一直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就是为人子的他能向上一代学习孝养自己的父母，代代相传。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眼前的社会，孝道没有了，师道也荡然不存的。所以老师他没有教学生要孝养自己的父母，父母呢也不懂得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懂得尊师重道，要依教奉行。所以如此的因循，于是孝没有了，师道也没有了，所以才造成如今许多家庭的破碎，许多孩子流落在街头，许多老人孤苦无依，决然一生。那么这样的人生呢，何其凄凉，人很难得才能生为人，人的一生也要活得有意义，也要活在这个感恩的世界里头。想一想，父母从小把我们拉拔到大，难道我们都燃不起一丝丝对父母他恩德的思念怀念吗？所以李文庚告诉我们，事亲之道，自尽其心而已。孝顺父母没有什么特别，也不需要你很有钱，只是尽你那一份心力而已。这一份心力呢，不用花钱，人人在内心当中，每一个人都具有。所以《孝经》里头他有说到，孝顺父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没有一个人不能做到，你想做你就可以做到，你不想做就没有办法。我们知道由于社会的变迁，社会结构跟往昔不同，子女几乎说很少能跟父母住在一块儿。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用最简便的传播工具，哪怕是一通电话，哪怕是一份传真，我们略略的安慰 老人几句，身心呢都可以得到老人很大的宽慰。我们向他报告我们在外的一切种种，身心双亲呢也会感觉我的小孩的确很不错。那么我们好的一面，我们表现好的，更应该也要让父母得到分享。虽然时代环境有所不同，但是思亲孝亲，我们只要用一点心，发出你真诚之心，一定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报告到此。